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我是麦奇牧师，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上一个节目我们完成了创世纪第四章的研读，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时间做复习，所以呢我们今天开始在第五章的研读之前呢，我们来为第四章做一个简单的复习。在第四章我们看到人因为不相信神，不信服神，以致犯了罪，这个罪使到他自己甚至全人类都要面对神的审判。第四章我们主要看到亚当那两个仔该隐和亚伯的事迹。该隐和亚伯是兄弟，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该隐和亚伯分别向耶和华献祭，该隐拿地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。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，而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该隐就大大发怒了，面色都变埋。这样究竟为什么神看不中该隐的供物呢？究竟该隐犯了什么错呢？该隐向神献祭的时候不是因着信而献祭，他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去献祭，所以他献上的祭物是表明他否认了人的本性是邪恶的。神的意思是你要带那些流血的祭牲来献祭，因为这个祭牲预表了将要来到世界上面的救主，你要根据这个基础来到我的面前，不能够靠着自己手上面的工作来亲近我。听众朋友啊，今日并不是一切都没问题的，我们生下来不是神的儿女，我们要重生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其实人和神是隔绝的，该人拒绝承认这一点，而且今日好多人同样拒绝承认这一点。该人和亚伯之间的分别不是在于性格上面的不同，而是在于他们所献上的祭物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到九节这样讲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意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该人的义是他自己的义，亚伯的义却是凭着信心献的祭物，那个祭物是预表基督的牺牲。这样为什么该人发怒呢？该人好怒好怒，然后将亚伯杀了，怒气使到该人产生杀人的念头，而在他怒气的背后是因为他嫉妒和骄傲。很明显该人并不知道罪对于他来讲是这么容易伤害他的。当神告诉他知罪就伏在你门前的时候，我相信神就是说罪好像一只野兽那样伏在他家的门口，只要他一踏出家门，只猛兽就即刻会扑过来。因此该人需要一个祭牲来代替罪，使到神悦纳他，这个祭牲就预表基督。亚伯的血讲到该人谋杀的罪行，但是基督的血他是讲到救赎，他讲到救恩。然后该人离开了耶和华的面，去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。该人离开神，建立了一个完全脱离神的文化。该人的小孩子建立了一个无神的文化。今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不是都住在挪得之地呢？该人建造一座城，然后用他的仔以诺的名去命名。今日城市化使到人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我们今日城市原来就是死了，但是人却是蜂拥地入到城市里面，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吗？最后在创世纪四章十八、十九节这样记载了一个多分制度的起源， 就是娶超过一个太太。拉密娶了两个老婆，这个是违反神的意愿，他违反了神设立婚姻的目的。如果你详细地读这些记载，你会发觉多婚制度是被神定罪的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完成了第四章的温习了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同我联络，我乐意为你更加详细地去讲解。现在我们就进入第五章的研读了。创世记由第一章到第十一章，这个是这卷书的第一个段落。我们看到世界重大的事件，首先是万物的创造，然后人类的堕落，跟着就是关于洪水的记载。第五章这里我们看到由亚当到失特的族谱，圣经曾经提过该人这个支系，但是来到这里就停止了。只有当他的支系和神的支系再相会的时候，圣经才再一次提到他。那就即是说在创世纪里面一个特定的模式就是这样。在某个意义的上面，创世纪第五章是圣经里面最令人感到泄气和沮丧的经文之一。原因很简单，是因为他好像带领人行过坟场一样。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这样讲，神对亚当说，只是分辨是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结果亚当的仔全部都死了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这样讲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。创世纪五章第一第二节这样讲，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，并且造男造女，在他们被造的日子，神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为人。神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为人，这里不是用众数的人，而是用单数。神称他的名字为亚当，夏娃就是亚当的另一半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这个字是很奇怪地表达，因为在圣经新约的一开始同样出现了类似的句子，就是中文和合本的圣经就这样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在英文的圣经两句是极之相似的。这里就由我们去看一看两段的记录，原来是记载了两个支系两个后裔，而他们却是互相对立的。撒旦的支系和基督的支系之间要进行长久的战争。基督的支系是蒙神悦纳的支系，我们现在在追踪着这条支系是经过失特，而且基督就是要藉着这个支系降临到世界的。创世纪第五章第三节这样讲，亚当活到130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，就给他起名叫失特。亚当130岁的时候，那他究竟有几老呢？换句话讲，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，他创造出来的亚当是30岁、40岁还是50岁呢？其实我就不知道，这些一切都是猜测。如果神创造亚当的时候是那个岁数的话，他是不是真的那么老呢？当然神可以将他创造在任何一个岁数的上面。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答了我们关于地球的年纪的问题。当有人讲，哇，这块石头哇有几十亿年，它实际上其实是不清楚的。可能当神去做控造他们的时候，地球就已经造成是20亿年或者30亿年的日子。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亚当在地球上面已经到过130岁。他生了一个仔，这个仔在形状上面跟他很相似。亚当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，他的儿子他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跟他相似的。创世纪五章四到五节这样讲，亚当生失特之后又再世8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，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。现在我们开始慢慢地走过坟场了。亚当生儿养女，亚当共活了930岁，然后怎样就死了。在第八节讲到失特，失特怎样呢？他都死了。失特有个仔叫做以拿士，他又怎样？在第十一节这样讲，以拿士死了。以拿士有个仔叫做该南，活到70岁。 老该男跟住又点啊？十四节就咁样讲啦，该男同样都系死咗，该男又有一个仔叫做马勒列，咁马勒列又点啊？十七节就咁讲啦，马勒列也死了，佢有一个儿子叫雅列，去到二十节就话雅列也死了，但系喺佢死之前，佢生咗一个仔叫以诺。喺创世记五章二十一节咁样讲，以诺活到六十五岁，生了马土撒拉。咁样以诺有冇死到啊？冇、啊，佢并冇死到、啊。喺创世记第五章呢一段咁黑暗嘅经文当中，呢度就出现咗一线嘅曙光。喺创世记五章廿二到廿四节咁讲，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，与神同行三百年，并且生儿养女，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。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话呢件系一件令人好兴奋嘅事，因为喺死亡嘅里面有一个人从地被神接咗去。喺圣经嗰度咁样讲，以诺与神同行，呢、这个系好奇妙嘅，因为在圣经里面只提到两个人是与神同行的。在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挪亚这个人物，他同样都是与神同行的。这两个人物活在洪水之前，他们与神同行。在旧约里面实际上只有两个人没有遇见死亡，第一个是以诺，另外一个就是以利亚了。以诺是在洪水之前，我们只有一些这样的记载。圣经话俾我哋知道，佢冇死到，系神将佢接走咗，佢被转移离开呢个世界。转移究竟系咩意思呢？转移呢个字喺英文上面同样可以解释成为或者翻译成为翻译，就系话由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个语言，但系喺意思上面系冇改变嘅。以诺就系咁样被神转移离开地球，佢系被转移。但是他要放低自己旧有的身体，要成为一个不同的个体，但是他仍然是同一个人，好像在文字工作上面做的翻译一样。这样以诺被神带到天堂去那里去。我们读到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，之后他就与神同行了。我不知道他之前那65年的日子是怎样过的，我想他大概是跟其他人差不多，是一个无忧无虑的时代，然后进入了挪亚时代的轨迹里面。但是当那个小孩子马土撒拉生了下来之后，以诺的人生的方向上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，这个小孩子改变他，使他归向神。亲爱的朋友，有些时候神将一个 BB 仔摆在我们的家里面，目的同样是为了这件事。如果这个小孩子不能够将你带回到神的面前的话，这样就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能够引导你归向神了。就在这个 BB 仔出世之后的三百年，以诺一直与神同行。他其他的小孩子有男有女，圣经这样说，以诺共活了365岁，这个是他在地上活的年日，但是他并没有死到。圣经并不是说然后以诺死了，圣经是这么讲，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我记起一个故事，好像一个小女在主学那里回来，跟她妈妈描述上的课程的时候一样，她就说了、老师教我们关于有关以诺和他怎样与神同行的道理。于是她妈妈就问她，以诺怎么样啊？小女大概就这么说，好像神每一日来到以诺的门口对他说，啊，以诺啊，你想不想跟我一起散下步啊？于是以诺呢就离开了家门口，去到尼巴那里跟神一起散步。当他跟着神散步了，去了一个很好的地方之后，所以呢他每一日都很早地记在尼巴那里去等神、哦。神呢过没多久呢又来到他家对他说了，哎，以诺啊，不如我们一起去散下步啦。然后有一日神又来了，他就对以诺说，以诺啊，今次我们不如行远一点咯，我有很多的事要告诉你。 於是佢哋就咁行下行下行下，到最后以诺就话：哎呀，弊啦，快到黄昏啦，我要翻屋企啦。神就对佢咁讲：唉，以诺，而家离我屋企比离你嘅屋企好近噶咋，倒不如咁啦，你跟我翻我屋企啦。就系咁样，以诺就翻到去神嘅屋企里边啦。你话呢个咁嘅解释系咪好有趣呢？亲爱嘅朋友，我谂而家我哋能够讲比呢个更好嘅就系呢个故事。我认为喺创世纪里边，所有伟大嘅真理都系有密切嘅关系嘅。依我嘅判断，呢个系将要嚟嘅一幅图画。喺呢度就俾我哋睇见教会嘅秘题。喺洪水嘅审判之前，神就将以诺接走咗。创世纪五章二十七节咁讲，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。马土撒拉嘅寿命比亚当更加长。亚当同埋马土撒拉呢两个人物，大致系填补咗神创造万物同埋洪水之前嘅时间空间。按我哋能够睇到嘅族谱，马土撒拉呢个人可能系将神创造世界嘅一切嘅事都话咗俾挪亚听。我个人认为喺呢度所提供嘅族谱系有一啲嘅间隔嘅。我哋知道喺新约圣经所记载嘅关于主耶稣基督嘅族谱，同样都系省略咗一啲人物。这个有目的的省略是因为要提供三个同等的部分。有些人被省略过去，但是你会留意到在族谱里面却是非常准确地一个一个地罗列出来。我也肯定这里的族谱是准确的，但是重要的是这里有一些间隔，说明了人类在地上活动的时候远超过我们所想象那么多。但是呢度并唔系想我哋去深入去了解呢件事，因为呢个题目牵涉非常之广泛，而圣经嘅记载喺呢度又唔好清晰。点解唔清晰呢？因为神并唔需要喺呢度坚持啲乜嘢，神喺呢度要我哋明白嘅就系人类喺地上面嘅宗教同埋救赎嘅历史。马土撒拉嘅名字呢、这个字嘅意思就系差遣，仲有一啲。认为马土撒拉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是他死了之后就要差另外一个来。要差什么来呢？原来是要差洪水来啊。只要马土撒拉仍然活在世界上一日，洪水就不会来到。有一件很有趣的事，是按照族长族谱里面的记录，马土撒拉死那一年就是洪水毁灭世界的那一年。族长的族谱的记载来到我们现在查考的创世纪第五章的底部了。他死后要差他来，这个就是马土撒拉的名字的意思。为什么马土撒拉要活得比任何人都长呢？神要将他留在地上，是要给人知道神是几咁忍耐和有怜悯的心肠。亲爱的朋友，今日神仍然等着你，仍然在等待你回转归向他。彼得讲道嘅时候，点样去形容神去容忍咁样等待？喺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咁样讲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，神容忍等待的时候，不顺从的人，当时进入方舟，藉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人。好啦，我哋继续睇落去创世纪第五章下面嘅经文，喺呢度提到每一个人又再一次讲到关于佢哋嘅死。创世纪第五章三十一、三十二节咁讲，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，挪亚500岁生了闪、含、雅弗。世界上有一个普遍嘅理论，就系被人盲目咁样接受嘅一个理论，所有嘅哲学、人性固有咁样天赋嘅善良，并且仲有改进嘅空间。今日喺外边。这些方案就是如果你尽力去改善人类的居住的环境和遗传的话，这样他们就可以真正得到改善。社会主义寻求改善人类，阿米纽派教义这样指出，人可以坚持他的救恩。现代主义就这样讲，人可以救自己。换句话，救恩好像神所赐给你一套万事都不用求人的工具。甚至乎有一些异端的解释，就是人性是完全良善的， 根本冇所谓嘅罪恶嘅。但系当神去讲人嘅时候，佢又点讲呢？神话人系完全邪恶嘅，系彻头彻尾都系败坏嘅。呢啲其实就系我哋嘅光景。罗马书三章十节咁讲：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呢、这个就系神嘅话嘅判断。如果你接受神嘅说话嘅话，咁样你就一定会得到一个比其他人更加真实嘅观念。喺呢度嘅记录咗人类嘅情况。我哋而家追溯一啲属神嘅支系，呢条支系会带领我哋去到边度呢？佢会带领我哋入一个千禧年嘅国度吗？佢哋会唔会带我哋入到去极乐园里面，喺嗰度建立一个乌托邦呢？唔会。下一章就话俾我哋听，洪水嚟要淹没世界，呢个系神嘅审判。亲爱嘅朋友，我哋已经完成咗第五章嘅分享啦。你对第五章有冇一啲更加深刻嘅认识呢？创世纪第五章系圣经里面最令人感到泄气同埋沮丧嘅经文。原因好简单，因为亚当犯罪，结果亚当嘅仔全部都死咗。创世纪第五章主要系讲到亚当到挪亚之间嘅族谱。喺呢度我哋能够睇到两段嘅记录，两个嘅支系，两个嘅后裔，而佢哋系互相对立嘅。撒旦嘅支系同基督嘅支系之间要进行一个长久嘅争战。基督嘅支系系蒙神悦纳嘅支系，我哋而家追踪呢一条支系嘅系经过失德，而且基督就系要藉住呢个支系降临到世界嘅。另外喺族谱里面都系提到边个嘅出生，活咗几多岁，生咗边个，然后又活咗几多年就死了，每一个都系咁样。除咗以诺之外，圣经记载佢冇死到，佢只系与神同行，神将佢接走咗。喺旧约嘅世界里面只有两个人系咁样，第一个以诺，第二个是先知以利亚。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里面分享更多关于以利亚的事迹，而在下一个节目里面我们就分享洪水和挪亚的事迹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你。在下一个节目里面我们将会查考创世纪第六章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请你先将第六章读一次，这样当你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就会更加清晰同埋明白㗎喇。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所分享嘅内容有啲咩唔明白嘅地方，你可以写信俾我，我乐意呢为你再详细咁样讲解。如果喺生活上面有啲咩难处，请你亦都话俾我哋知，我哋可以彼此祈祷，彼此嘅纪念。嚟信可以寄俾我哋电台之后所讲嘅地址，注明俾认识圣经节目收，又或者呢写俾麦奇牧师收，我都可以收到你嘅信。我答应你，我一定尽快咁回信俾你。好啦，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啦，我哋下次节目再见啦，愿神赐福与你。
主，我将心献上，全奉献，决心踏上前，抛开一切挂牵，尽献。
See
Thank you.